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慕尼克炸场，美日震撼表态，边个够胆动武联手剪眼？美电影人话神韵好似挪亚方舟，将带嚟一场真正嘅复兴。中共海警闯灰地升级，金门海上正面交锋，伊朗当局展开全国性行动逮捕抗议者，示威变暴动，联邦人员当街遇袭送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为期三日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在这个礼拜53号开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六在讲话中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受到一些欧洲盟友的积极回应。德国总理默茨发表讲话担忧，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欧美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默茨表示，美国和欧洲需要共同修复和重振跨大西洋信任，同时警告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卢比奥在从历史上讲述了美国和欧洲血脉相连，并将美国定位为欧洲之子，传递团结信息。他强调，即使美欧之间有时出现分歧，感应是因为美国对欧洲未来的深切关怀。美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欧洲，亦永远会是欧洲的盟友。美国希望欧洲盟友能够自卫，这样任何的敌人都不敢轻易试探我们的集体力量。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全体起立鼓掌，亦收到了一些欧洲盟友的积极回馈。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用英文在国际舞台上发表了重要宣言，他清晰地解释了日本的发展方向，日美同盟牢不可破，日本在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毫不回避与中共的紧张关系，尽管与中共有冲突，日本无意关闭对话之门。小泉进次郎亦表示，印度太平洋与欧洲大西洋的安全不可分割，实力不得亦没办法。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小插曲，王毅在会议上否认中共参与了俄乌战争，中国无权终止这场战争。但是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毫不留情面地说，这场战争完全是中国在背后撑腰，中国可以给普京明日结束战争，可以停止向俄罗斯出售两用技术，亦可以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表示，印太不是亚洲问题，乌克兰不是欧洲问题，世界已经进入阵营对抗时代，日本正式转入战时体制，军费拉满，太空武器、军工复活，跨洲联合作战成型，日美欧全面捆绑，欧洲力量持续进入印太战区，全球协同威胁成型，三大洋连成一个战区，亦就是说，边个想用武力改写秩序，全球就联合剪眼。有分析指，这个是要联合全球灭共的节奏。与此同时，14号韩国海岸警卫队使用手榴弹击沉一艘中国海事民兵船只，该船只无视无线电警告，并试图撞击警卫舰艇。外界认为，南韩总理李在明与中共走得好近，这种反击好罕见。与此同时，中南海政局大变，中共军部转载了中办的文章，中纪委官网亦发文话，强调必须用刚性制度将一把手管住。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捉的敏感时期，北京下令对下级一把手进行监督谈话，军队亦同时进行释放出。 中南海对党政军进行整风清洗的信号。同时有消息说，中办主任蔡奇亲自统筹对张友侠的审讯与处理工作。多名观察人士认为，帮助习近平铲除张友侠的蔡奇很可能是习身边最危险的人。美国总统川普14号意味深长地表示，我们正在为伊拉克寻找总理，我们对此有一些想法，归根结底每个人都需要我们。有分析指出，这句话意味深长，美国在协助委内瑞拉寻找合适领导人的同时，未来亦可能对中国的领导层产生某种影响。有人可能会想，中国会不会有一日亦会得到美国的帮助呢？到那一日，每个人都回归到传统的互敬互爱的社会环境，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那一日能够尽快到来。同时，我们还要提醒你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的重要性。近日，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说没有想到这个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是的，不要等到健康出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现在三高代谢宝货到北美，赶快入手咯。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樽宝气18味或者三樽润眼宝，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那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食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产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与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咯。2026年1月11号下午，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特宾表演艺术中心3日四场演出全部售罄。知名电影制片人、作家、人权活动家杰森·琼斯观赏演出后表示，神韵以艺术的方式保存并复兴中华文明，就好像一艘诺亚方舟，为世界带来希望。来看报道。电影制片人、人权活动家杰森·琼斯说，我认为神韵中的法轮功修炼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个就好像一艘诺亚方舟，将各个文明的精华都承载其中。有一日，这艘方舟会回到它最初出发的地方，届时方舟上所有美好的生命都将走向大地，带来一场真正的复兴。杰森·琼斯是电影制片人，作品聚焦家庭、信仰与人权议题，广受国际肯定。他同时创立人权组织 Hero， 并成立推动正向电影创作平台，亦主持个人播客节目。琼斯与家人多次观赏神韵，太太是美国出生的华人，他希望子女能够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琼斯说，我记得第一次看演出时，我整个人都被震住了。很明显，这个是一场试图挽回被残酷意识形态摧毁的文明之美的拯救行动。他说，这个是我看过最美的演出之一。对我来讲，比我的女儿们身为第二代华裔美国人，看到这一切非常重要。因为有一日，他们会知道，他们的父母逃离了共产主义，他们的祖父母亦逃离了共产主义，而有一日他们将能够回到一个自由的中国，这个对我来讲意义重大。他表示，神韵演出带来希望，神韵所到之处就是中国文化存在之地， 亦是未来自由中国的样貌。杰森·琼斯说，真正令人着迷的是，每一年神韵都能够找到这么多动人的故事。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文明宝库，神韵从中吸取并分享给世界，这个本身就非常美。他说，再来看舞蹈演员，他们既充满力量又极具势力，毫无疑问的亦是世界上最美的舞蹈演员。琼斯表示，有一句歌词令他印象深刻，即使在混乱的时代亦要记住善良。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承受巨大迫害仍然选择善良，这个正是最强大、最美丽、最神圣的品格。琼斯说，当人们恐惧、困惑时，很容易变得害怕、怨恨、愤怒，甚至想报复。但是当你看到法轮大法修炼者所承受的苦难，他们比任何人都有理由愤怒或想要报复，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必须记住，最强大、最美丽、最神圣的品格就是善良。他向神韵艺术家与所有幕后制作人员致敬，并推荐大家都来看神韵，学习节目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共海警船在9、10号侵扰金门水域后，台湾海巡署13号再征获4艘中共海警船沿中金门，台湾海巡立即调到预置的巡防艇并航对应，将4艘海警船强势驱离。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彭分署13号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共一个礼拜三次对台灰带威胁，中共海警即使在黄历新年连续假期前最后一个上班日亦不改对台威胁。继2月9号及10号两度侵扰后，13号上午，中华民国海巡署金马彭分署第12巡防区再度征获中共海警船编队侵扰金门限制水域，并立即调到预置的巡防艇并航对应强力驱离。海巡署表示，第12巡防区在13号上午8点透过情监侦系统掌握中共海警船集结趋势，并调到预设的巡防艇前推至限制水域线上部署。13号上午9点中共海警14603、14529、14609及14530等4艘船采取两辆编队模式，分别自鸟罗东方及猎鱼南方航入金门限制水域，并以双向方式航行。第12巡防区4艘巡防艇针对中共海警船实施一对一并航阻隔，强势拒止其深入金门海域。在巡防艇精准及强势对应下，4艘中共海警船终于在上午11点转向驶出金门限制水域。海巡署表示，我国对于金门水域拥有绝对管辖权，在我国治理下治安良好，呼吁中共国停止这类举动，共同对两岸和平做出贡献，让双方人民过个好年。海巡署说，面对中共不间断的威胁，海巡单位秉持不挑衅、不退让的原则，持续透过科技执法及岸海应变机制，全天候维持高强度的勤务，掌握及监控中共海警船动态，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及确保国家安全。伊朗当局对全国性抗议活动实施血腥镇压后，仍然不断有民众被捕的消息传出。自上个月伊朗政权对要求终结神权统治的抗议活动实施血腥镇压以来，这类逮捕行动已持续几个礼拜。据美联社报道，柳沙和莫拿的朋友告诉美联社，他们因被指控参与了伊朗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在1月16号凌晨被从家中逮捕。这位知情人士因为安全原因要求匿名。当日凌晨2点，6辆警车开到达纳希家的大门外，安全人员的敲门声将达纳希家两姊妹柳沙和莫拿从睡梦中惊醒， 他们强迫两人交出手机密码，随后将他们从家中带走。从大城市到乡村，各地都传出住宅与工作场所遭安全人员突袭的消息，显示这场扫荡行动已广泛波及伊朗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大学生、医生、律师、教师、演员、企业主、运动员及电影工作者。就连与总统佩泽希齐扬关系密切的改革派人士亦未能幸免。据监测逮捕行动的活动人士披露，被捕者常遭隔离拘押几日乃至几个礼拜，被禁止联系家人或律师，致使绝望的亲属四处寻人。据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活动家新闻社统计，遭逮捕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0。由于伊朗当局实施网络封锁，统计相当困难，实际人数恐怕更高。伊朗境外的其他维权团体亦致力于记录这波扫荡行动。监测被捕抗议者状况委员会的组织者希瓦纳扎拉哈里说，当局持续锁定目标并实施拘捕。到目前，该委员会通过家属直接通报及在当地的联络网络，已经获知超过2200名被捕者的姓名。这些经核实的被捕者包括107名大学生、82名年仅13岁的孩童、19名律师和106名医生。纳扎拉哈里指出，当局正调阅市政街道监控、商店监视器及无人机影像，追踪参与抗议者，并前往其住所或工作场所实施逮捕。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向中东派遣第二艘航空母舰。之前川普曾多次警告伊朗当局，如果对抗议者实施处决，将面临美国严厉打击。这次镇压抗议者的残酷程度凸显伊朗政权已感到被推翻的恐惧。据洛杉矶警察局证实，星期53号在洛杉矶市中心出现的针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示威抗议活动中，一名联邦特工遭到袭击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洛杉矶警察局在下午1点前通过 X 网发布消息说，洛杉矶消防局正在对一名在事件中受伤的联邦特工进行救援。该特工被送往医院，目前伤势情况不明，洛杉矶警方没有具体讲明该特工隶属联邦哪个机构，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被捕。警方说，涉嫌袭击特工的嫌疑人混入游行队伍中，当时抗议者正在疯狂破坏联邦大楼。洛杉矶警方在其他一些 X 贴文中表示，示威抗议者阻塞了交通，并实施破坏行动，包括针对联邦大楼并向警察投掷物品。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项抗议活动是学生罢课行动的一部分。根据加州邮报报道，抗议者还挥舞着牌，写有煽动性口号和污言秽语。之前1月30号晚，洛杉矶市爆发抗议移民执法的活动，抗议者向警察掟樽和石块，警察发布了驱散令，并使用胡椒球弹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至少有4名嫌疑人因为在抗议活动期间破坏该地区财产而被拘留，预计将被控以重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将游客突然落马，北京的政局瞬间升温了。新华社紧急列出习近平等人拜见125名退休高官的名单，是造势定是稳局呢？更关键的就是刘源再次成为焦点，那句1980年的话再次被翻了出来，就是今日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讲话。这个是历史回音定是新的信号呢？ 红二代会不会成为真正的变数？在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梳理背后的权力逻辑和历史脉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
张友侠突然被捉，等于向中南海抌了一个震撼弹。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新年前，新华社照例地发了一篇稿，说习近平等人去看退休元老，中列了名单，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温家宝都排在前面。前一段时间不是已经说胡锦涛、朱镕基、李元朝都去了世了吗？还有人说温家宝被黑衣人围住，现在名字全部都亮相，意思很明显，人中健在，不要乱传了。
是啊，先来一个辟谣，我看正各级、副各级、前常委、前总理和那些副总理，能够列的都列了，总共125个副国级以上的退休高官，而且还特别强调一句，大家对习中央衷心拥护，对去年的成就高度评价。这句话是不是自动生成的呢？每年都差不多的，那些格式模板估计早就做好的了。
这种通告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实际上老官员同埋红二代对习近平的反弹可能好大，讲到明啦，黑箱入边点样斗都唔知道，但系对外一定要团结一心，新闻稿必须要岁月静好。
更有意思嘅咧就系嗰句，习近平等党同埋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者系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嘅同志去看望嗰啲老同志，呢句话嘅学问就大啦，分别看望。可能就真的去了，委托看望呢可能就派人去了，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常委去，最后呢都通通计算在习近平的名下。
没错啦，对习一尊面上贴金这种语言艺术，但是问题还有一段更经典的，说老同志们表示坚持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你真的会觉得125位政治老人会集体背诵这一段口号吗？
那哪可能啊，习近平够不够胆亲自去见这些人都还是问题啊，还要那些元老这么多表示，发梦啦。你说他够不够胆去探望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瑞环这些改革派的老人呢？
他去可能不是拜年，是被人骂，比如温家宝那边说不定一句，你这排搞成这样，将张日合交出来，这一下气氛就玩完了。
是啦，他哪敢去啊？去朱镕基那里，你说你要他表态拥护你习近平，唔该你啦，平时想找你都找不到，现在你送上门，我就要问下你这个搞坏香港的千古罪人啊。
朱镕基当年的那句话，哪个搞坏了香港，哪个就是千古罪人，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响彻全球。胡锦涛就更不用说啦，当初将人哋从二十大上边清咗出去嗰一个侮辱，哀悼李克强嘅死，新将旧将一齐计，将经济、外交、党内秩序搞成咁样样，仲叫我点样拥护你呢？
杜文喺 X 上个讲得更直接啦，又冇开会通过决议，边度嚟咁多统一立场啊？看来呢，那些老人家又被代表了。
被代表这三个字太传神了，所以重点其实不是元老表不表态，而是习近平真正顾忌的可能不是这些退休老人，而是红二代的那个圈子。
是啊，那些元老啊多数退居幕后，红二代才是血脉连线、关系盘根错节的群体，那个压力啊就比新华社那些稿真实得多了。
最近这一波分析越来越精彩了，时评员李林一亦都认可了中共内斗都是黑箱入边进行的，背后你死我活，表面上团结一致，好和谐。他还讲到不排除有些元老会同习近平倾好，保晚年平安，毕竟退休了，稳字当头嘛。
但是李林一点出了一个关键，他说对习近平来讲，真正的危险不是这些元老，而是红二代太子党，这个亦是为什么刘化洲、张友侠先后出事被解读成对太子党的敲打。
张友侠上个月落马，坊间一个版本讲到 佢得到元老支持，可能干预习近平在明年21大的连任安排，甚至推他是接班人。
这种传闻如果属实，那在习近平的眼中就等于是移了核心权力了。2月10日，旅美红二代作家毕宇骸还在江传媒发文说，习近平捉了张又侠是为了恢复毛泽东那套党指挥枪。毕宇骸和张又侠就是同龄人，都是北京景山学校出来的高干子弟，这个圈子讲话多少都有些内行人味道。
但是更刺激的是袁弘兵的爆料，说刘源、邓朴方透过北京官场放话直接挑战习近平。袁弘兵还引述了体制内消息，称张又侠被捉是因为联合刘振立试图主导军队高级军官任命权。
那就不是小摩擦了，是军权之争，而且太子党家族据讲还在策划准备在2027年的21大提案，主张回到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反对倒退回文革。更犀利的就是提案入边还将提到，现在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入边，至少蔡奇、赵乐际、李希等这三个人是文革那个时候的造反派，是属于四人帮的余孽。
这些话放出来分量十分之重。据说刘源、邓朴方还放话，文革时候我们被打成走资派，习近平如果有胆就再来一次，将我们再打成为走资派。所以最近刘源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太子党内部呼声越来越高了，有人讨论要不要令他出来领兵呢？
是啊，他这个红二代太子党身份呢，一出场就有象征意味，可能成为破局者。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今日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这句话看起来是好似历史又好似预告片。
现在北京的局面就很诡异的，你看如果习近平真的完全拿下了局面，搞定张又侠，这样宣传机械早就全火力轰炸了，全国上下三呼万岁。但是现在没有，反而频频出现，一阵在这里拜年，那里慰问，但是搞来搞去也不敢出北京城，拜见元老也只是纸上谈兵，来个对外刷屏，我还在这里啊。
这句话双方还是半公开对峙，但是还未抹面，红二代元老们和习近平权力集团都是在角力。现在关键问题不是有人反对习近平，而是哪个真的动手。习近平频繁露面，不是胜利者自信，是守局者焦虑，喊话拉拢分化。
现在的网络的呼声再起，这个对反习派就正是天赐良机了，一鼓作气，如果不是就等着被清算了。刚才不是说袁弘兵爆料说太子党正在酝酿21大动作，刘源、邓朴方等红色后代被指为阻止习连任的关键人物吗？听说胡温还可能支持他，五大战区集体拥戴，军队效忠代理军委主席刘源，
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最近在 X 平台上翻出了刘源在1980年的那篇演讲，他说今天我们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讲话。
这篇演讲稿还收在1990年香港出版的开拓北大的学运文选入面。在1980年的北京，高校的自由竞选的活动，那个时候学校里面竟然有民主化的运动了。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他以一个独立的参选人身份出来竞选，你看那时都还有选举的。
没错了，刘源在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的时候，讲到这十几年来，我和全国人民都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家死了4个人，6个人被关押，我自己起码可以说是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少。文革我甚至不够胆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个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的场景深刻地印在我心里面，有时还会在我脑海里面飘浮，令我不得安宁。 我想任何一个曾经无缘同父母生离死别的细蚊仔都会有这个感觉。
是啊，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啦，中共的第二号人物被迫害致死。
刘元仲讲到，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峡道，曾经几次被抛入了牢房。在那个埋葬青春和饿到发癫的日子，我好像孤儿一样地生活着，好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头我咬牙切齿地活了下来。谁曾经目睹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之中被迫和他们诀别？谁曾经亲眼看到过有人在先至得九岁的小妹妹嘴里边塞住点燃的鞭炮？大家能够想象到我心里边的滋味，咬住牙一声都不敢出。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寮考的警所中躺住鲜血，几多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边，每一个钟头我心都在流住血和泪，每一个时刻都忍受住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住牙，不要被自己发癫。为什么？就是为了看见真理战胜邪恶的一日。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对不能够令别人、令我的子孙是经历这种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分裂的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理有几难，路有几长，我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去争取民主。
唉，但是你知道刘源为什么一直入不到核心圈呢？就是因为在八九期间他同情那些学生，这个呢就令邓小平很不放心，甚至是心寒，从此就不够胆给刘源真正接办掌权。在1989年北京学运期间，刘源已经高票当选河南省副省长。那个时候他在广场和火车站等地夜以继日地劝那些学生保持理性，而且成功劝回大批去北京声援的河南学生。在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宣布戒严的时候，刘源反对镇压，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亦是当时少数几个反对镇压的省份，但是六四天安门事件最终还是以镇压收场。从此刘源的仕途就严重受挫了，邓小平将刘源从河南调入武警部队，被第二政委几乎堵死了刘源的从政之路。中共的意图非常明显，对刘源只是历练不重用，这个就是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的共识，怕他成为颠覆共产党统治的人。
是啊，直到2003年刘源才受胡锦涛的提拔转任军队总后勤部副政委，2010年升任总后勤部政委，受上将军衔。当时胡锦涛就是想利用他在军队里面的威望制衡一下下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结果习近平利用刘源打败晋山、郭伯雄同埋徐才厚以后，立即迅速咁样将佢打入冷宫。
冇错啦，邓小平对佢又非常忌惮。早喺1988年嗰一年，正值地方人大选举期间，发生咗两件轰动政坛嘅大事。习近平作为福建省委指定嘅代市长，唯一嘅一个市长候选人，结果呢偏偏唔选佢。习近平最后就只能败走宁德，接掌地委书记。而远在河南身为郑州市副市长的刘源呢，并不是党委指定的候选人，亦不在中组部提名的名单上，却从票箱里面跳了出来，被那些代表联名推举，成功当选为副省长。这个意外结局就令河南省委大为震惊，仲连夜请示中央，这个选举算不算数啊？
好笑了，可见中共的选举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选举。
是啊，当时赵紫阳就批了个回复，说要尊重人民代表的意愿，刘源就成为了中国八十年代最年轻的副省长。
那就完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刘源凭著民意逆袭写低了中共时代的传奇，习近平画面太惨烈了，可能靠党委的内定，但是 却留低了票选的落马的败笔，一场胜负就成为了习近平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是啊，历史的关头，两个人再次狭路相逢，上天在给每一个人选择的机会。刘源重新站在了风口浪尖，当初那句今日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讲话，这句话是历史还是预言呢？我们拭目以待。
升穿 6.9 无人关注，人民币抢戏失败，学者呼吁放宽资本管制，习近平点解画地为牢呢？深圳地产金融地雷，花样年前高层失去联系，中南海点解急抛售纽约的地标酒店呢？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全球金融市场是热闹非凡，金银价格突然的暴跌，美国股市高位插水，在这些抢眼的头条之下，人民币悄悄抢戏，结果失败了。2月12号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至 6.89，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交投时段亦一度升破 6.9 关口。2026年刚刚过去一个几月，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升值超过 1.1%， 美元指数这个礼拜疲弱，对人民币汇率送上了大礼。2月9号以来，美元指数从 97.74 跌到 96.79， 跌幅是 0.8%。 这条消息原本应该上了华文大头条的，但是夹硬地被黄金和白银的消息逼了下去。趁着周末，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一听人民币升值，高兴地开始押注人民币走势了。等下先，财新网报道引述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撰文话，从历史经验来看，强势开局的人民币汇率多数以弱势收尾，再加上中国利率中枢下行，汇率强势能不能够延续仍然需要观望。人民币升值我们讨论过好多次了，不代表人民币实力走强，这个背后有多重因素。首先是外部的美国霸主川普。川普的逻辑是追求弱势美元来振兴出口，但绝不容许美元的霸权地位受损。中南海的野心是试图趁虚而入，扩张人民币的版图，就被迫陷入被动走强的尴尬境地。亦就是说，在跳动的汇率数字背后，是更深层更复杂的北京和华盛顿的汇率暗战，更多的还是内因。之前日经亚洲的记者发表文章说，现在限制习近平人民币野心的就是习近平自己对资本的严格管控，习近平被他的货币梦划地为牢。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先介绍个好消息。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啊，最紧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而家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啦，仲唔快啲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喺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者係三樽润眼宝，仲有7折优惠。无论係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而家落单都是最划算的。点解咁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食得安心，保得有效。 保健食品属于日常的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去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品啦。彭博社的报道说，美元动荡之际，中国经济学家敦促习近平放宽资本管制。报道说，几位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呼吁放宽对资金出入该国流动的限制，认为美元走弱为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吸引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比如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苗彦亮在礼拜二的一篇文章里面讲，推动这类改革的条件正趋于成熟，并且未必会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如果真的执行，这个将代表中共当局的重大政策转向。曾经在四月份参加由李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座谈会的中泰金融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他发表的文章里面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基于实际购买力，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这个是由于全球流动性不足造成的。李迅雷说，一个更开放的资本账户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供应量，这一变化可能有助于货币升值。但是在谨慎行事几十年之后，中国当局可能会保持谨慎，不会急于推出任何重大变革。他们的逻辑总结一下是，现在是历史性机遇，美元主导地位动摇，各国央行急需多元化配置，认为人民币基于购买力被严重低估，2025至2026年是开放资本账户给人民币出海的最佳时机。报道说，在学者他们探索更大胆的自由化的时候，可能导致市场和经济不稳的大规模资本外流威胁，才是中共当权者最大的担忧。中国上一次经历重大资本外逃是在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大约两年时间里面缩水了大约1兆美元，促使当局收紧了资本管制。实现货币可兑换的进程亦曾经因为2015年的突发性贬值而中断。而近年来关于改革资本账户的讨论动能亦逐渐减弱，所以这一次是十年来首次有学者和金融界的影响力人士公开提出放弃更多管控的可能性，以抓住因为美元主导地位的疑虑而引发的各国央行以及投资者多元化配置需求所带来的机会。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心病是资本外逃怎办呢？据苗彦亮说，国内外环境和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家庭和企业已经通过批准管道购买了相当数量的海外资产，减轻了潜在的流出压力。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说，在边际基础上可能有一些空间来试点某些政策。他说，中国仍然可以采取温和措施来推广其货币，比如推动某些大宗商品以人民币交易，或者将它用在海外项目的结算和投资融资。大陆的老中医他们就很乐观，苗彦亮和谷建东将今年和明年确定为开放资本账户的战略窗口期。习近平的终极目的能不能够实现，特别是当美元进入战略性并且持续的贬值周期，而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的时候，这个正是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最佳时机。彭博社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说中共敢有这个新的算盘，一个关键部分亦源于其作为全球制造强国的地位和它的货币在海外有限影响力之间的不匹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巨大的贸易顺差 显示了你的制造能力，你的出口在全球遥遥领先，低价商品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但是你的货币仍然被关在个笼里面。不知道彭博社是讽刺抑或是太有礼貌了，中共的低价商品那就是靠剥削中国人的这些勤劳的劳动力换来的，这个和货币强势不能够完全划等号。按照财长贝森特对强势美元的解释，强势美元政策是指我们是不是在做令美元有强劲背景的事，所以我们的税务政策、贸易政策、去管制政策、能源政策，重申我们在关键矿产的主权，我们是不是令美国成为世界上资本最好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民币背后真实实力那是满身漏洞，强势货币的基础不是出口了多少廉价商品，而是法治和产权保护。正如美国财长贝森特所说，强势美元靠的是税收政策、去管制和能源主权，是令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最好的去处。反观人民币缺乏独立的司法和透明的政策，资本入去容易出来难，谁敢将人民币当作真正的安全资产呢？还有所谓的贸易顺差，本质上是建立在对国内劳动力长期剥削、低福利和压抑内需的基础上，这种靠低价卷全球的支撑汇率，缺乏经济内生动力的支撑。不单止这样，当全球谈论中国商品大幅进入各国的时候，从美国到欧洲，不约而同地都会提到严重低估的人民币。而且国内还有继续坍塌的房地产、藏不住的金融危机和随时爆发的地方债火山。最大的阻碍是中共党魁习近平逃不出他的心魔，就是2015年那场走资，一放就乱，一管就玩完，是中共体制根深蒂固的恐惧。讲到习近平的心病，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根据2026年2月5号晚的消息，花样年控股集团前执行董事、原中国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柯卡生已经和外界失去联系一个几月，他的常用联系方式比如手机和微信都没办法接通。花样年是曾庆红侄女曾宝宝成立的公司，主要在深圳和成都等地开发房地产项目。在财新网的报道当中，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就是在2021年9月28号碧桂园服务宣布收购财新活核心商业资产伦理乐控股全部股权，总值33亿元。碧桂园服务将分三期支付，首期将支付23亿元。碧桂园服务在花样年宣布违约的当晚同时发布公告，披露自己不单止早已经交了首期的交付款，还另外借了给花样年7亿元的贷款，合计是30亿元，大约是4亿4500万美元。但鉴于花样年违约，碧桂园服务考虑是不是还要支付并购交易中剩低的10亿元账款。而一名花样年美元债投资人话俾财新听，花样年用其中大约1.5亿美元向德意志银行赎回了之前质押的财生活股份，另外还清了1亿美元的私募债券，剩低的还有大约1亿9500万美元，大约是12亿6000万人民币的资金用途不明。这笔钱在花样年宣布违约的前夕，在碧桂园首期款到账之后，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从账面上消失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25年3月6号港交所对花样年、彩生活 同埋包括潘军、曾宝宝、柯卡生在内嘅九名花样联系高层发出公开谴责。港交所喺谴责声明中提到，花样联、彩生活喺出售伦女乐股权资产一个月之后先至对外披露，构成违规操作。过去四年几，花样联同境内外债权人展开艰难博弈。据花样联披露，截至2022年11月30号，该公司境外债务总规模大约为42亿美元，境内债务总规模不超过400亿元。要知道，花样联是在2021年就爆煲的了，为什么现在才高层失联呢？在过去几年是债务处置期，当局需要这些人留在岗位上配合拆弹，先自己将能够填的都填上，先俾你哋自救，救唔返先至逼债。而家进入咗刑事清算期，债还唔到啦，就开始查係唔係偷偷咁将啲钱转出去呢？柯卡生嘅失联係呢盘棋嘅关键，佢嘅身份多重并且敏感。作为前监管官员，曾经担任银监会非银部主任，掌握金融规则，又是华融旧部，他曾经在华融任职，和已经被处决的金融大夫赖小文有过深度交集，之后担任花样联操盘手，加入曾宝宝的公司之后，他负责的就是融资和投资。这个只是地产党走私的冰山一角，有人说是清洗曾庆红家族。按照财新网报道的讲法，深圳地产金融反腐败的冲击波仍然在度继续扩散中。那些金融机构出身后供职于地产集团高管的人多有被追责赌查的情况。比如泰和集团副总裁王希获刑14年。万科集团前总裁祝九胜曾经加入两家闽系房企的建行原资管中心副主任董文图被查等。而这一次和柯卡生同时失联的还有一家信托公司的女高层，曾经担任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裁的郎波。有知情人士透露说，柯卡生的失联可能牵涉到几位潮汕地产商的融资问题。当局而家系赌查30年，仲喺深圳呢个走资大本营开刀，将佢哋吞咗嘅要佢哋吐返出嚟。如果而家放开外汇管制，嗰啲隐藏喺水面下嘅红后代嘅资本会好似洪水一样瞬间冲破堤坝，好似恒大、万科、曾家呢种权贵家族嘅钱仲未追返嚟。只要国内地产债务的漏洞还未填平，所谓的开放永远只会停留在大宗商品结算这种受控的边缘领域。习近平的心魔挥之不去是有原因的。这个礼拜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另一件事，已经有观察人士说高度怀疑中共当权者的洗黑钱，是什么回事呢？位于纽约曼哈顿全球最昂贵的酒店之一华尔道夫酒店的中国业主，在花了巨资20亿美元翻新之后打算出售酒店。我们在去年10月4号的节目里面讲过这家酒店，介绍了很多背景。安邦保险集团的吴小辉在2014年以19亿5千万美元买入，并启动了耗时耗力的巨大的翻修项目。2017年北京担心几百亿美元外流，开始打击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某些海外投资，以稳定货币。吴小辉被当局逮捕之后，因为诈骗集资和滥用职权被审判，据信现在正在度服18年徒刑。然后中共政府接管了吴小辉的公司，委托中国国企的大家保险集团管理他的资产，包括华尔道夫。这个意味着 北京的政府官员接管了翻修项目。当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华尔道夫收购和改造的总成本大约为60亿美元，而项目相关的人士透露认为实际的数字可能更高。在过去一年，纽约豪华酒店市场的确出现一轮大额的交易，比如丽思卡尔顿纽约中央公园最近卖出，据报价值大约4亿美元的253间房产物业，洲际时代广场去年12月以2亿3000万美元卖出。Camden Hotel 去年以大约1亿7400万美元卖出。这个讲明而家出售或者可以搭上这轮出售热潮，但是目前没有价格曝光出来。LTC 界账号在 X 平台发帖文说，中共没收吴小辉纽约酒店之后，以明显超预算代价装修完毕，目前公开叫价，这件事值得持续关注。其中的 QK 不少，第一，这家酒店的股份除了中共国营企业大家保险之外，其他的股份谁持有呢？第二，大家保险接管之后超预算投入10亿美元，其他的股东有没有投入呢？高度怀疑中共当权者的洗黑钱。那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是中共权贵在海外洗黑钱，亦或是习近平缺钱，现在得到了一个抛售资产的窗口期，快点将钱袋落袋为安呢？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家已经开始要买对联，准备过年贴对联。我们亦睇到咗几幅十分之好嘅对联作品，分享俾大家。祝我哋嘅观众喺新嘅一年吉祥平安。上联系木轮相敬人心善，下联系和女互助世风顺，横联系满院吉祥。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